如果一个人什么都说这是神的旨意，这就证明这个人不太懂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除神以外宇宙最重大的事情，神的旨意是永恒的、不变的，连圣经、使徒及先知们都不敢随便用这个词。神的旨意这四个字在圣经中用的很少，所以我相信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不会随便开口闭口讲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与上帝的引导有不同的地方，上帝的引导是特别赐给他的儿女的，目的是要把他的儿女带进上帝的计划里面，而极致引导把神的儿女带到上帝的计划里面，这就是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要我们遵行他的话语，实行在他的计划里面。上帝及着圣灵引导我们，把我们引进神的计划、神的旨意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罗马书八章十四节。这样引导是因人而异的，每个时代不一样，而旨意是没有一个时代不同的。旨意是在永恒里面定的，而引导是在时间中执行的。一个是在永恒中间神的预令，一个是在历史过程中间有效能的运行，目的是展现神永恒不变的旨意。所以上帝在历史中间展开他的行动的时候，就要在历史程序中间成就他永恒的旨意。神在历史中间及这福音彰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神在历史中间差遣耶稣来成全这个计划，神要从我们身上得着完整的荣耀，在这个世界中间铸造、训练、鞭打、管教，让我们可以成为能够荣耀他的工具。这一切都是要成就他永恒的旨意。引导是因人而异、因时而异的。举个例子，神要每个基督徒都传福音，这是旨意，但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要被引导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呢？这是引导。引导领导一个人要你做全职传道人的时候，你要顺服。引导一个人做代职的传道人，你也要顺服。虽然引导个人不一样，旨意是大家都一样的，都要做一个福音的见证人。神的旨意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这是永恒性的。有一些人被引导过结婚的生活，有一些人被引导过单身的生活。单身的人被引导知道主引导他单身，就不要强调独身才是上帝的旨意。如果他这么讲，就否定了那些结婚的人都有遵行上帝旨意的可能性。相反，结婚的人知道主引导他结婚，应当认为这是神的引导。不要说神的旨意要每个人都结婚，凡不结婚的都违背上帝的旨意。如果这样说，那么连耶稣也违背了上帝的旨意。所以引导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，而旨意是绝对性的，每个人都相同。简单归纳成七点。第一，神的旨意是不会向那些不存心顺从的人显明出来的，这个原则是从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的话中提出来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立志遵行，就必知道志、行、知。如果先把志定在顺服上面，愿意去遵行的话，就不难知道上帝的旨意了。所以神的旨意是不会向那些不立志遵行的人公开的。第二，神的旨意是绝对不会违背圣经的原则的。我讲原则而不是讲字句，原则是超越字句的经义的话，所以我们要从经义去了解圣经。第三，当圣经没有清楚记载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？凡是圣经没有清楚记载的，有三个原则：荣耀上帝、造就别人、在真理中间的自由，或者是在罪恶中间的捆绑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荣耀上帝；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别人；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是不要被罪所辖制。这三个原则帮助你决定一些圣经没有明文规定、没有在条理上给你清楚指导的事情，那些你所面对要择善而行的事情。第四，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，基督的平安治理你的内心，使你内心有因基督而来的平安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，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。一件事情如果全世界都赞成，而得救且被洁净了的良心没有平安的话，请千万不要去做。相反，如果我内心感觉很平安，而全世界都不赞成，你可以做，但是要注意在反对你的人中间有没有属灵的人。如果有的话，另外一个原则出现了，这就是第五点，就是要与清心的人一同祷告、一同查验、一同明白。这个是团契的功效。圣徒团契的功用是肢体与肢体中间相互关怀了解、相互挑起重担、同舟共济，来完成神的大业，一同分享神的恩典。要尊重团契中神共同的引导。第六，如果这件事是与别人有关的，应当有主在每一个有关的人身上同样的感动。虽然时间与程序不太一样，但是感动的方向与顺从的权威是一样的。例如 一个人来我家叩门说，神的旨意感动我在你家免费吃饭两年，我拒绝他，因为如果是神的旨意感动他，也会感动我。又如一个人说，神引导我与你结婚，你如果抗拒我，你的罪很大，因为你拒绝我就是拒绝上帝的旨意。你可以回答说，怎么上帝忘记告诉我了呢？当然，神可以先感动一个人，然后再感动一个人。爱是有先后的，如果爱是没有先后的话，圣经就不会说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照样，可能一个弟兄先爱一个姐妹，但是不能随便说上帝的旨意，这是很危险的。第七，时间会印证。那些真心顺从但是还含糊不清的人，耶稣说，以后你们就必知道。莫非这告诉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吗？顺从要带来时间的验证，历史的考验，时间是最忠实的见证人，最可怕的试金石。